各位群里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再次参加百会微课堂。您是否经常为孩子的口腔健康而担忧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百会齿科医生金红花医生，为大家带来儿童健康口腔的讲座。金红花医生拥有超过26年的牙科临床经验，擅长牙体牙髓病、成人牙科、儿童牙科、牙科修复、矫正等，今生经常参加日本、韩国、美国的牙科矫正培训，曾在加拿大 UBC 大学参与口腔医学院培训。今生是一位特别的百会医疗的牙科医生，因为今生是一位朝鲜族的医生，从小学到高中呢都是在韩语学校读书，所以今天他说话会有带有一点的朝鲜口音，但是这并不影响大家理解今生的讲座内容。下面我们就有请今生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课堂吧。
嗨，大家好，我是百会医疗上海商城瑞行医疗中心的口腔科的金红花医生。首先很高兴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牙科的一些小常识。现在很多人越来越关注牙齿，特别是很多家长有时对孩子的牙齿特别关注。今天呢，我跟大家重点讲一些儿童牙科的牙科方面的小常识。当然以后就是等一会儿，当然讲课结束以后我们有那个 Q&A 的时间，那个时候大家也可以就是关于成人牙科方面的常识是可以跟我就是提问，都没问题的。这个群里肯定很多家长是吧，不知道大家对2到3岁小孩子有几颗牙有没有了解过？大家呢，通过这个上面的 PPT 可以看到，一般2到3岁小孩子的牙齿呢，一共是20颗，上面10颗，还有下面10颗。那很多人认为小孩子的牙齿以后会那个恒牙来代替的，干嘛对小孩子的牙齿特别这么重视呢？有必要吗？很多家长来诊所治疗的时候呢，有这样的疑问的就太多过来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把那个乳牙的维护没好好做到，以后长出来的恒牙的数量呢，远远超过乳牙。我刚才上面跟大家讲了，乳牙是20颗，但是以后新长出来的恒牙的数量是28个到32个。因为为什么28个到32个呢？有些人呢就是恒牙是长不出来，有些人是长1颗牙，有些人是长2颗，有的人是长3颗，有的人是长4颗，所以平均我们成人的就是大牙是28颗到32颗的。所以我们恒牙的数量是远远超过乳牙，如果我们乳牙没好好维护，以后恒牙没有足够的位置长出来的话呢，以后咬合紊乱或者就是面部不对称一系列的问题会出现的。所以我们的牙齿的维护呢，从乳牙开始的。那我们是乳牙的时候呢，有什么样的维护的方法呢？我给大家讲一下一些小常识吧。当然就是维护乳牙也好恒牙也好，大家大部分在这个群里的人大家都是了解吧，每6个月定期洗牙，还有每天刷3次，最起码2次是必须得刷牙的，然后每次刷牙的时间的话呢，4分钟到5分钟，以前的就是教科书上是3分钟就可以的，但现在呢，现在的新的那个概念的话呢，把这个3分钟改到4分钟到5分钟，我们足够把我们口腔内的残渣物通过牙那个刷牙的方式去掉的。那大成人也好，乳牙小朋友也好，每半年定期洗牙，每天2到3次刷牙，还有每次维护刷牙的时间是 四分钟到五分钟，在这个基础上，特别是小朋友的第一个大牙长出来以后，我们需要窝沟封闭。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这个窝沟封闭，还有一个涂氟，这两种方法是可以加强我们的牙齿呢，就是从龋齿可以原理龋齿的。那第一个涂氟的话呢，这个是每半年来诊所洗牙的时候，我们医生洗完牙以后在牙齿上涂氟的方法。还有一种是在家，就是含氟的牙膏，我们用那个含氟的牙膏，用这些我们可以补充我们的就是那个涂氟的方法的。那窝沟封闭是什么概念呢？一般小孩子6到7岁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大牙长出来的，这个第一个大牙的话呢，一辈子只长一次的，所以我们从这个第一个大牙开始一定得好好维护。因为小孩子的牙齿第一次长出来，它的磨损程度是不像成人，所以它的发育沟比较深。发育沟比较深的话呢，这个发育沟里面小孩子刷不净的话呢，食物残渣只留在这个发育沟里面的。通过这个 PPT 上的图片，可以大家看清楚了吧？你看之前窝沟封闭之前和之后是很明显的区别，是吧？原来是发育沟里面一些残渣物，但是我们就是窝沟封闭之前把这个残渣物都给它取干净，然后一种特殊的材料就把这个深的窝沟就给你填满。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发育沟比以前稍微浅一点了，浅一点的话呢，食物滞留的机会降低，大大降低的，这样就可以从那个龋齿开始，可以防止龋齿的。很多家长认为小孩子是没必要洗牙，就这么想的。其实小孩子在国外呢，一般3周岁开始都需要洗牙的，而且有的每个地区都不一样，一般是2周岁到2周岁半开始，一般我们乳牙都20颗乳牙都长出来的。当然就是个别人的就是原因，有的小孩子呢就是2周岁到3周岁内把这个20颗牙都长出来。那我们20颗牙长出来以后开始呢，一定得到牙科医生那里定期检查，然后每半年定期洗牙的。然后2周岁之前，一些乳牙还没完全萌出之前呢，我们就是在家用盐水把一些纱布就是浸泡在盐水里面，然后拿这个纱布把孩子的牙窗就给它清理干净，这个也是一个办法的。特别是2周岁之前的话呢，小孩子的配合能力是比较差，给他们就刷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很多家长就是在这些方面就是很苦恼。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好了，你就在家用盐水里就泡一下，就是棉球也好纱布也好，泡完以后把这个稍微拧一下，然后呢拿那个就在孩子的口内就舌侧口外面还有那个额侧把这个地方都给它擦干净。擦干净的时候呢，不仅是擦干净牙齿，还得把它的牙龈周边还有舌苔也是都给它刷干净是最好的。还有一个维护乳牙的另一种方法是，我们得用牙线把每个牙缝就给它清理干净的。很多家长认为小孩子是确实是很多小孩子很难配合，就是没办法给他用牙线，那就没关系的，你就是用在超市买一个牙线棒。这个牙线棒呢，小孩子确实是自己是很难用好的，所以家长呢最起码每天晚上刷完牙以后，每个牙缝就从那个用牙线棒清理干净。当然用牙线棒的时候呢，小孩子的牙龈是特别嫩，不要就用力放进去，轻柔的就是力度给它慢慢的放进去。一般乳牙的话，前牙是有一定的间隙，比较容易就是刮干净的，但是后牙有的时候比较咬合，那个咬缝隙比较紧，所以用牙线棒清理后牙的时候呢，大家 轻柔的力度就是慢慢的就是放进去后牙的牙缝里面，然后就是把这个牙缝清理干净。等一会儿我就再跟大家讲一下怎么用牙线，很多家长也是一样的，虽然你们用牙线，但是很多人用牙线的方法不是那么很到位，所以我等一会儿再通过图片的形式再给大家讲一下。还有一些刷牙的方法，等一会儿我们还有给大家提供一下一个刷牙的就是视频的网站，大家呢，当然我就是给大家会讲的，但是通过我的语音讲解释的话呢，有的时候理解可能理解的不是那么很到位，所以你大家看那个视频的话理解的更好一点。那就我就给大家讲一下标准刷牙的方法，当然大家可能这些方面做得很到位的，但是以防万一，有些人还是刷牙的方法不是那么很准确，所以呢我们就是以图片的形式再给大家讲一下，然后再告诉这个刷牙的视频的网站，你们大家进去看一下就是更明白的。很多人刷牙的时候呢就是舒服，就是牙龈和舌苔，所以呢我们刷牙的时候呢不仅是刷牙齿，牙龈和舌苔必须得刷干净。我们如果在棉棒在你的牙龈周边取出一些就是唾液，在显微镜下看的话呢，那边很多很多几千万的细菌在那里面的，所以呢大家以后刷牙的时候一定得就刷牙龈周边还有舌苔面刷牙的习惯。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很多人刷的时候呢就是把牙龈沟刷不干净的，其实我们的很多软沟和那个牙结石只留在那个牙龈沟里面的，还有牙缝之间，所以牙龈沟我们刷牙龈沟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牙刷的角度在这个视频上是说是45度，其实我自己认为呢45度是不够的，接近90度然后我们先把牙龈沟刷干净，牙龈沟刷干净以后再把牙缝刷干净，这个是最好的刷牙的方法，不仅是颊侧还有舌侧还有耳侧，把这个三侧都得刷干净，达到有效的效果的。所以我的习惯是一般确实是我是需要4分钟到5分钟我觉得刷牙了才能就刷到的刷干净的感觉，你哪怕是刷牙4分钟5分钟也是，刷完牙以后你用牙线每个牙缝清理的话呢还是带出来一些残渣物的，那就说明4分钟5分钟很多人认为哎我已经刷牙4分钟5分钟就够了很干净的，其实不是就这样的，因为我们牙线的用途是它把牙龈下面的残渣物给你带出来的，我们刷牙时不可能就是牙龈下面1毫米2毫米内的残渣是带不出来，所以刷牙和牙线一定得我们结合做好达到有效的效果的。很多人认为一年洗一次就可以的，但是我们现在中国的教科书也好，美国的教科书韩国的教科书现在提倡每6个月洗一次牙是最好的一个洗牙的就是定期检查的方法，所以希望大家呢以后每半年定期洗牙，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方法。还有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一个用牙线的方法，很多人用牙线的时候呢把牙线缠在食指上就是放到牙和牙之间牙缝里面，这个是对的，但是很多人舒服的是我们一定得把牙线呢放到牙龈下面，牙龈下面1到2毫米处，大家就是看到这几张图片是吧，特别是那里面的第四张，大家看一下我们用牙线的时候呢一定得牙线是牙齿的侧面上下刮动，刮动的时候呢牙线一定的轻轻的放到牙龈下面1到2毫米，从牙龈下面的残渣也是一起带出来，这个就是最好最有效的方法，而且就是然后在另一侧你就在同样的方式把牙龈下面的残渣物带出来。 很多人到诊所跟我们反映，我平时用牙线很每天两三次，而且就刷牙也是很认真，为什么每次我的牙龈还是我的牙龈的轻微的出血，尤其说牙龈肿胀呢，还有自己觉得有异味的感觉呢？因为他们用的牙线的方法不是那么很到位，这样的话呢，你用了100次也是没办法把牙龈清理干净，会引起牙龈炎，牙龈炎在严重了，发展到有一定的程度，就是变成牙周炎的。所以一定，我再次强调，一定的牙龈下面的肠道也是带出来才对的。那我们为什么每次这么，每个医生，牙科医生是特别强调牙线，还有定期洗牙，好好刷牙呢？因为大家看一下，如果我们把这个三个步骤都没做到位，会引起龋齿还有牙周炎这些疾病呢，就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话呢，会让我们失去某些牙齿的。如果我们失去了某些牙齿，没有及时给他做蛀牙也好，做固定鞘也好，没做好的话呢，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上也是可以给大家已经讲那个说的清楚了，表示他的前后的牙齿呢往中间就倾斜，而且上面的对颌的牙齿呢往下来，那这样的话呢，首先你的咬合平面紊乱，咬合平面紊乱，不仅是咬合平面紊乱，你的左右的牙齿往中间倾斜的话呢，会出现牙和牙之间都会缝隙的，牙缝隙变大的话呢，食物宽塞越多，引起蛀牙的可能性是越大，食物宽塞越多引起牙周炎，容易引起蛀牙，那这样的话呢，恶性循环不断的反复的，所以请大家每半年定期洗牙，正确的方法刷牙，正确的方法用牙线，而且有的人是牙缝比较大的话呢，管扣牙线也是远远不够的，那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下面我再跟大家讲一下，有一个冲牙器可以牙缝大的患者我就比较建议让大家用的。冲牙器呢，就是它有很多不同的工作间，它工作间就是按你的牙缝的大小，你可以选择这个冲牙器的工作间。你买一个冲牙器的话呢，一般就是它是4到7个的工作间一起就搭配过来的，搭配给你寄过来的。所以牙缝大的患者呢，牙缝大的情况的话呢，大家可以给大家提供建议用那个冲牙器。冲牙器的话呢，它是冲牙器，还有一个牙间刷也是可以用的，但是我个人比较建议比牙间刷更好的就是冲牙器的。冲牙器它有两种的，一个是携带式的冲牙器，还有一个是家庭式的冲牙器。携带式的冲牙器的话呢，它的力度不够大，我个人是不是那么很建议的。如果你就是经常出差的话呢，没办法，只能就是买一个携带式的。但是如果不是你不经常出差的话呢，还是买一个家庭式的比较好，它的力度足够可把你的牙缝清理干净的。那以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刷牙、定期洗牙、牙线、冲牙器、牙间刷，我们把这个几个步骤都做好的话呢，我们的牙齿呢会从那个蛀牙、牙周炎脱离掉的。但是牙齿是很健康，但是有的时候呢长出来的牙齿是不怎么好看，那我们就怎么办呢？当然大家也是慢慢都了解到矫正。那矫正的话呢，我们是什么样的方法就给孩子或者就是成人接受这种矫正呢？而且哪些人是适合矫正，哪些人是不适合矫正，我在下面跟大家简单再沟通一下吧。那有了健康的牙齿，大家开始关注美观和形象方面的，是吧？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特别重视美观和形象，那就是不整齐的牙齿，我们就是 通过矫正可以给它排起，就是达到有效的美观的就是效果，是吧？但现在大家可能就是比较了解的隐适美就是透明矫正器，大家比较熟悉是吧？但是我个人认为，透明矫正器它也是一个限制性的，不可能每个病例都是通过这个透明矫正器来矫正。很多成人的话呢，因为就是关矫正时间比较长，所以他们是比较关注美观方面的。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是没办法，还得就是传统矫正器和隐适美结合达到有效的效果。这个是不仅是成人，小孩子也是一样的。很多家长认为矫正是只适合小朋友，但其实不是就这样的。我在美国的时候呢，我们年龄最大的一位患者是68岁，当然他不是为了美观，因为他是功能方面的原因他是做矫正的。所以成人也是，只要你的牙周健康，不管是年龄60岁、70岁都可以矫正的。当然就是小朋友矫正的时间和成人矫正的时间，牙齿移动的速度也是不一样，而且有一定的难度，时间上还有功能上稍微比小朋友时间上稍微长一点。那我就给大家讲一下小朋友的矫正吧。一般矫正的话呢，有4种矫正的方法，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讲好了，首先是隐适美，还有一个是金属矫正器，这个都是传统的矫正器的，然后一个是就是那个透明的矫正器，还有一个是活动矫正器。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金属矫正器是我们对着这个图片的时候右侧的，这个就是金属矫正器。透明矫正器的话呢，左侧的这些托槽我们叫透明矫正器，但是一般小朋友我是比较建议做那个金属矫正器，不仅是它费用方面比透明矫正器便宜，而且一般透明矫正器的话呢，它一旦就是这个托槽脱落以后连接的话呢，它的脱落的机会呢相对来讲比金属多一点，当然它的就是矫正效果是一样的，只就是美观方面不一样而已。所以我是小朋友是比较建议用传统的金属矫正器，这个是我建议的一个矫正方法。还有现在市面上很多就是矫正器的一种就是 MRC， 很多诊所大家去的话呢，就是给你孩子推荐 MRC 这个矫正方法的，但 MRC 它的适应症是不是那么很多，但是很多医生是比较推荐，我本人是不太赞成 MRC 这个矫正方法。当然有些病例是适合做 MRC， 有些病例是很多病例是相对来讲不是适合 MRC 的，我是比较建议传统的矫正方法来矫正。那我给大家讲一下哪些病例呢比较适合12岁之前或者就13岁之前做矫正呢。我们就是一些图片已经给大家发过去了，大家可以看一些病例，图片是比较表达的比较清楚一点的，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图片好吧。这个图片已经给大家说明好了，这20种畸形的牙齿的状态的话呢，我是建议12到13岁之前做矫正比较合适的。当然每个矫正的年龄段是都不一样，这个得看看每个患者的情况决定的。一般矫正的话呢6岁开始比较合适的，当然中国的教科书上是4岁开始可以矫正，但美国的教科书上是6岁到7岁开始做矫正。我个人认为是6岁到7岁是比较好的，因为四岁小孩子他的配合能力是确实很差的，很多情况下他的矫正是失败的，所以我个人建议是6到7岁开始可以矫正的。特别是骨骼方面有问题的，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就是地包天，这些患者的话呢小的时候开始我们跟踪比较好。还有一些小孩子呢就是睡觉的时候呢就是闭不了嘴， 打呼噜，这些病例也是小的时候可以我们就是通过矫正的方法改善一部分的。还有一些小孩子的舌系带和唇系带的问题，还有睡觉的时候呢就是吸吮手指，这些不良习惯我们都可以通过矫正的方法可以改善的。因为今天时间上的原因不能就是跟大家多讲一下的，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随时跟我们的负责人联系，或者就是跟我们的牙科联系都可以的。谢谢大家宝贵的中午时间，谢谢大家。你好，谢谢你的提问。其实我个人是一般13岁到15岁之前呢不太建议用电动牙刷，很多人是认为用电动牙刷刷得很干净，主要就是牙刷的选择是你就刷牙的方法准确。刚才我在上面讲了，你把牙刷的刷牙的牙刷的头的角度接近90度，把牙龈沟牙缝就给它刷干净，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电动牙刷的话呢，我一般建议用飞利浦的，还有一个是有几家是还有 GUM 有这个公司，他们的产品是比较不错。但选的时候呢，你一定小孩，毕竟小孩子这毛刷比较软毛，我是建议就是软毛比较合适，而且就是强度不要就是把它的就是强度太高了，稍微就是柔和的强度，这个是我建议的。不知道我的解答你满意不满意，谢谢你啊。而且那个刷牙头的话呢，一般是三个月以上是不建议用，因为我们牙刷里面也有一些细菌的，除非是你自己不把这个牙刷定期消毒的话呢，我建议是三个月以上就再换一次牙刷，这个是最好的。如果普通牙刷的话呢，我个人是建议就是一个月一次，然后就是那个头小而且毛稍微软一点的，这个是比较适合的。你好，其实这个就是很多人的误区，我们用牙线很多人会怕就是缝隙变大，这个绝对不会的。你反过来好好用牙线把牙缝之间的残渣物取干净的话呢，这些残渣物不压迫你的牙龈，牙龈不太会萎缩的。当然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生理性的萎缩是谁也避免不了的，所以呢牙线是一定得用，而且一天两三次用绝对不是就是那个很频繁的一个使用度的。所以我自己呢不仅是每顿三顿吃完饭以后都用牙线，而且我哪怕是吃了一个饼干也是，我就觉得感觉不舒服就是用牙线的。所以我是虽然50多岁，但我的牙龈的状态和牙槽骨的状态是等于就是25岁年轻人的状态一样的。还有小孩子洗牙，当然就是有一点点的出血的可能性有的，这个得看看你平时怎样维护，维护好的话呢几乎不太出血，当然轻微一点点出血是谁也避免不了的。哪怕是我自己也是，维护的再好也是，我洗牙的时候也是，因为有的部分是我们是没办法洗干净的刷干净，不是洗干净刷干净的，所以你就是平时刷不干净的地方的话呢，轻微的牙龈炎的话呢，我们稍微一碰有一点轻微的出血是会有一点有的，但是这个是洗完牙以后马上它就是止血的，所以这一点不要担心。最好的话呢到诊所来就是拍一个片，拍 X-ray 就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如果这个去年掉现在一颗牙还没长出来的话呢，有可能这个牙齿呢以前有没有不知道外伤的经历，或者就是他这个牙先天性缺牙，或者就他在埋伏在牙龈下面。当然每个牙齿它萌出的时间是有一定的，就时间是不一样的，但如果两个牙齿几乎同时掉了，就是一个牙齿已经长出来，这个时间上的间隔的时间比较长一点，最好的话呢到诊所到牙科来拍片，我们就是更准确的就跟你解释的，好吧。